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道中。每天一段遇到故事，每次一段经文，喂养你我属灵的生命，带领您与主更加亲近。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有福了。愿我们都做有福的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罪的囚犯，罪的囚犯。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19到29节。加拉太书第三章19到29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一块来听一首诗歌，祷告良辰。
敬父天父，多谢 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以上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九节，请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二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继续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罪的囚犯。联合国毒品及犯罪办公室在2008年的报告中指出，不论何时，全球都有1000多万人正在监牢服刑。当某些受刑人被释放的同时，另一些则被判刑入狱。也因此，每年全世界都有3000多万的人被关在监狱中。因着这样的统计数字，许多人因此加入监狱改善的工作，或是重新检视现今的刑法。就属灵的观点来看，圣经中的数字则更为惊人。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在这段普遍认为难以理解的经文中，保罗说，虽然旧约的律法无法赐予我们生命，但却能使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一位可以使我们得生命的救赎主。从这段经文中得到的坏消息是，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而好消息则是，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当我们将生命归给那已经成全律法的基督时， 我们便不再被罪辖制，而能与来自不同国家及社会各阶层的人一同团契。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得到真自由。律法显出神的心志，先知揭示他的旨意，基督赐人生命平安，圣经让我心满意足。最大的自由是从罪中脱离。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几位弟兄以及姐妹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前途以及他的身心状况来祷告。首先是为匡弟兄，他说他辞了现今的工作，希望到广西发展，我们为他祷告，也为他的婚姻、为他的交友祷告。第二位，我们为谢弟兄祷告。谢弟兄说他为自己的前途困惑，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自己的道路以及发展方向，请我们为他代祷。第三位为瞿听友，瞿听友他罹患了忧郁症已经长达五年之久，一直吃药但是总不见好，为他依靠神，信心得坚固，求主赐给瞿弟兄有喜乐的心。最后我们为绝望的人，这位姐妹她说她的丈夫是基督徒但是犯了奸淫，她受不了这样的羞辱，请我们为她祷告，求主安慰，求主引导。我们中间的弟兄为过犯所胜，我们也求主怜悯帮助他能够胜过罪，也求主加添力量帮助绝望的人，这位姐妹能够用属灵的温柔把她的丈夫挽回过来。今天我们要思想罪的囚犯这个灵修题目。保罗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我们都被圈在罪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行为得救。当始祖亚当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就做了我们的主，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力量逃脱。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大功。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保罗又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而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保罗又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是的，完全是神的恩典救了我们。过去我们是罪的囚犯，过去罪是我们的主人，当律法赐下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实实在在是个罪人。罗马书三章十九节，保罗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罗马书七章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彰显的是神的圣洁、公义和良善，正如一面镜子照出你脸上的污秽。当人来到律法面前，就显出自己是不洁、不义，也是不善的。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赐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叫人治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保罗说：律法本是叫人治罪，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律法原不是为义人设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的。人有罪而不知罪，人犯罪而不认罪、不服罪，这就是人堕落的本性。律法赐下是告诉人，人已经离开了神的公义，离开了神的圣洁，离开了神的良善。 神赐下律法是要人知罪，神赐下律法要堵住罪人的口，不能再为自己辩护。神赐下律法要人服在他的审判之下。神赐下律法要把众人都圈在罪中，直到救恩的福音来到我们中间。神赐下律法要人知道他是有罪的，要人知道人在公义的神面前是当受审判的。这样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只能够仰望神的怜悯。因此律法赐下的第二个目的是要人看见公义的神他在审判中的怜悯。律法不是神终极的心意，乃是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可惜犹太人误解了律法，犹太人也误用了律法。律法如果用得合宜，用得正确，就会看见自己的罪，因为律法督促你，使你一面看见自己是如何的无助，一面让你感到你需要一位救主。这样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然而当人律法用得不合宜，误解了律法，又误用了律法，以为只要我守住律法，我就可以得着律法中的义，以至于得救，这时候人就让自己置身在咒诅之下了，因为没有人守得住律法。为此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保罗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被圈在罪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样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律法不过是暂时的约束，好像孩子身边有个监护人，是为孩子预备的，让孩子成熟成长。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监护人，监护人做什么用呢？监督他，保护他，等到孩子慢慢成年，孩子既然成年了，这个功用就不需要了。这样神先赐下恩约，后赐下律法，而神后来赐下的律法与先前赐下的应许并没有抵触，乃是共同效力把人带向基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保罗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故此神的恩约和神的应许并没有因为律法的赐下而废除。弟兄姐妹，要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并没有因为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而废除，神不忘记他的约。诗篇105篇8到10节经文说，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所以律法并非取代恩约，而是更好地发挥它的功能，好达成应许的目的。所以保罗一面强调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以后的律法废掉，一面解释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原来是为了过犯天上的。所以律法是外天的，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因信称义的道理还未显明之前约束人用的。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遵行了律法而被称为义，因为当时律法还没有赐下来，律法是在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之后430年才颁布的。那亚伯拉罕是怎么被称为义的呢？乃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意，用信心仰望神的恩典。神的义不是因为我们遵行律法而得了，乃是在律法之外显明的，就是信耶稣而得的义。那一切照亚伯拉罕这样信心踪迹而行的，就与亚伯拉罕一同蒙福。律法赐下的第一个目的我们说了，要使人知罪。保罗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显出我们的过犯，在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了。虽然没有明文律法的指证，但是人违背神的圣洁、公义、良善，却是我们良心都明明晓得的。律法的功能不是拯救人，而是揭露你我的罪，让我们具体的看见自己是怎样得罪了神。律法像一面镜子， 镜子的目的是照出你我的样貌，反映出你我的仪容，但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干净。律法是让我们看见我有罪了，我得罪了神，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仰望神的怜悯，等候神的指示。所以犹太人不因为知道律法就显出他比别人好，因为在行律法上他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从律法从良心都驱使我们要来到基督的面前，接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样律法的功用是暂时的，在救主来临之前把我们圈在罪里看守着，直到神拯救人的办法显明出来。那神救世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对犹太人来说不是守律法称义，对外邦人来说不是凭良心得救。律法把我们看守着，直到神的指示来到。保罗在亚略巴谷对拜偶像的雅典人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来到了，因信得救的真道已经显明出来了。使徒行传17章31节，保罗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今天灵修短文的作者说，当我们将生命归给那已经成全律法的基督时，我们便不再被罪辖制，而能与来自不同国家及社会各阶层的人一同团契。感谢主，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得救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怎么得救的？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血统，是因为神的怜悯和神所赐的恩典，不是靠律法，而是凭信心。约翰福音1章17节，约翰福音1章17节，使徒约翰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样律法和恩典之间有冲突吗？没有，因为律法也是恩典。提摩太前书1章5节，保罗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不同的是律法是尚未完全的恩典，是暂时应用的真理，是用来看守人的，是训蒙的师父，不是神终极的心意。神终极的心意是什么呢？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救人。神赐下律法的目的要把人引到基督那里，使人归向基督，因信称义。律法不是终极的，律法不是一切，律法是因为人的心硬而赐下的，叫人知罪，并且把这些条文刻在石板上。从律法里面你看到什么？保罗对提摩太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十条诫命就是爱神爱人的浓缩。十诫里面第一条到第四条是对神的爱，第五条到第十条是对人的爱。律法所彰显的是神的圣洁公义以及良善，这是字句中间所隐藏的更重要的事，是神的本意，要我们像他。神赐下律法因为他爱我们，神要人遵行律法，要我们学习爱他。律法中的不可，律法中的应当，都是对我们的提醒。罗马书13章8节，保罗说道，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想到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拘泥于律法的字句自以为意，而是要从律法的精义，从律法的精神去明白神终极的心意。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奇异恩典。
真是何等宝贵，真是何等宝贵。
请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感谢你，天地要废去，你的话却不能废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纪念你的恩约，你不忘记你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进入你心意的深处，让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在依靠我们堕落的本性，自以为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要因信得生。求主赐给弟兄姐妹智慧和悟性，能明白律法的效用，以及你在恩典中终极的心意。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踊跃的参与灵命日粮365活动。首先请您写出近期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另外请您把这个节目介绍给六位还没有听过的朋友，并且请您为五位在节目中或者在留言板上提出有带到需要的肢体祷告。凡是完成以上要求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得到灵命日粮365小册子一本，欢迎您踊跃的参与。您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的良友@良友.net， 汉语拼音良友@良友.net， 请您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以及杨毅杰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再次我将是Thank you.